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马太福音，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
我们都知道马太福音是新约圣经里的第一卷书，它被放在新约圣经的最前面是有原因的，因为它不仅是新约圣经里引用旧约圣经最多的一卷书，它一共引用了129次，而且呢，它的信息也把旧约和新约连在一起，它说明了旧约的盼望怎样借着天国君王的降生而实现了，由此可见马太福音的重要性了。
马太福音的作者常常说，这就应验了主借先知所说的，因为作者想要透过马太福音让读者知道，这卷书里面所记载的基督就是旧约圣经里预言的弥赛亚，所以马太福音好比是新旧约圣经之间的桥梁，他把神对弥赛亚救赎主的应许跟应许的实现都连在一块了。
马太福音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它是四卷福音书里唯一直接用了教会这个名词的一卷书，它启示了弥赛亚的到来，开始了新约教会的历史。
新约圣经用这样一卷既能够作为新旧约之间的桥梁，又能够开启新约教会历史的福音书作为开始，实在是我们明白新约圣经的关键，也是我们应该好好去研读的。
认识了马太福音的重要性，接着我们就要来谈谈马太福音的作者、对象，还有它的主题和内容了。
从第一世纪开始，初代教会就一直承认马太福音是耶稣十二个门徒里的马太所写的。马太本来是个加百农的税吏，在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里都用了他的另外一个名字，就是利未来称呼他。
马可福音第二章记载了马太坐在税官被主呼召的经过，马太不但跟随了主，而且在他的家里招待耶稣，还邀请很多税吏来听福音的。
可见啊，马太对他自己同胞的得救有很重的负担，所以圣灵就感动他写了这卷以犹太人为主要读者的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主要是写给犹太人的，这一点呢，我们可以从马太福音的内容找到很多的证据。比如我们刚才所提到的，马太福音是提到旧约经文最多的新约书卷，这就说明了这卷书是为了向熟悉旧约先知预言的犹太人来见证弥赛亚的预言已经实现了，神所应许的国度已经降临了。
除此以外，因为犹太人向来觉得神这个字太神圣了，他们一向就不敢直接用这个字来称呼神，所以马太福音就用天国这两个字来代替在别的福音书里面所用的神的国。
还有呢，马太福音说到犹太习俗的时候，没有像马可福音那样加上解释，因为马太知道他的读者熟悉他所描述的这一切，所以不必再加说明和解释了。
再说马太福音里面常常强调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子孙，他要用这个称呼向犹太人见证耶稣就是坐在大卫宝座上的君王。马太福音的主题就是耶稣基督是弥赛亚，是万王之王。
不错，马太用他税吏通常有的数记技巧和他仔细精确的职业习惯，记载了耶稣的五篇讲章，这五篇讲章的内容都和天国君王以及神的国度有关，其中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就是我们所熟悉的登山宝训，它的内容可以说是君王所颁布的律法。第十章呢，是耶稣差遣十二个使徒出去传道以前的教导，也就是君王差派的演说。第十三章记载了主耶稣七个天国的比喻，这七个比喻说明了君王国度的奥秘。第十八章的那篇讲章就说到天国的人际关系，是君王国度的生活准则。第二十四章和二十五章里呢，主耶稣说到将来的事情，也就是君王国度的预言，或者我们说是君王国度的实现。 每一篇都和主耶稣这个君王的身份有关系的。
嗯，在这个五篇讲章的末了都有一句类似的话，就是耶稣讲完了，吩咐完了，说完了这些话，或者这些比喻，或者这一切的话。可见马太是故意用这个五篇讲章来作为马太福音的基本架构的。
的确是的，马太在这五篇讲章之间很自然地把耶稣其他的工作插在里面，他在书的前面加上了耶稣这位君王的降生和预备，后面又以耶稣这位天国君王的受难、复活、升天、得到权柄和荣耀作为结束。整卷书完整地刻画出耶稣就是犹太人一向等待的弥赛亚，那位大卫的子孙。这就是福音，这就是天国的好消息。
真的，虽然马太福音写作的主要对象是犹太人，可是在马太福音里也叙述了从东方来的博士们朝拜新生的君王耶稣，而且又特别提到耶稣的比喻里面说的田地就是世界，最后还记载了主耶稣的大使命是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可见马太福音他所介绍的弥赛亚君王是普世性的，基督是全世界人类的君王。
弟兄姐妹，现在就让我们打开圣经来一起研读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前面的四章是说到这位天国君王降临的序曲，它是以耶稣基督的家谱作为开始的。
我先把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念出来：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
我们知道犹太人是一个特别看重家谱的民族，他们必须用家谱来确认一个人的合法地位，所以马太福音特别从耶稣基督的家谱来开始说起，也是为了同样的目的。
马太在这里说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这说明了耶稣的降生是应验了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又说耶稣是大卫的子孙，这是表示他是来自君王的家族，他就是犹太人日日夜夜所盼望那一位神所应许要永远坐在大卫宝座上的弥赛亚。
圣经把耶稣基督的家谱分成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就是从亚伯拉罕到大卫，也就是从族长时期到王国的全盛时期，这个涵盖了大约1000年左右。
现在就让我们先来看这个第一段的家谱，记载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的第二节到第六节。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跟谢拉，法勒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亚兰，亚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撒门从拉合氏生珀阿斯，珀阿斯从路德氏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王，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
在这个家谱里最特殊的地方就是提到四个外邦女子。我们知道犹太人的家谱向来只记载男人的名字，那么为什么神容许这四个外邦女子被列在耶稣的家谱里呢？肯定是有它的原因的。
就是嘛，这四个外邦女子，头一个就是他玛氏，他是一个迦南人。创世纪的38章告诉我们，他玛是犹大的媳妇，犹大从他玛生了法勒斯跟谢拉。
而约书亚记第二章所记载的迦南人拉合，她是个妓女，可是希伯来书第11章31节却说是因为她的信心使她有份于耶稣肉身的家谱和血缘里。
至于路德，他是个摩亚人，按照利未记23章3节来看，摩亚人是受神咒诅永远不能够入耶和华会的人，可是珀阿斯却用他的爱跟恩典接纳了路德，这个美丽动人的故事也就预表了神的救赎。
还有拔示巴，第六节没有直接提到他的名字，只说他是乌利亚的妻子，不过在撒母耳记下第11章和第12章却记载了这一段故事，说到大卫犯了罪，把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抢了过来，后来大卫认罪悔改， 受到神的处罚，神却在饶恕大卫的同时也接纳了拔示巴，这充分说明了神的怜悯和宽恕。
静华牧师啊，这四个不属于神的外邦女子被列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说明了耶稣基督的家谱是在神的拣选跟救赎恩典里成就的。本来不属于他被摒弃在神的家庭之外的人，因为信靠他接受神的恩典，就被神接纳了，成了神家里的人，这个就是救恩。
不错啊，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七到第十一节继续记载了这个家谱的第二个段落，就是从大卫的儿子所罗门一直到犹大的被掳，涵盖了大约600年的时间。
我来念啊，马太福音第一章的17节到11节，所罗门生罗波安，罗波安生亚比亚，亚比亚生亚撒，亚撒生约沙法，约沙法生约兰，约兰生乌西亚，乌西亚生约坦，约坦生亚哈斯，亚哈斯生西西家，西西家生马拿西，马拿西生亚门，亚门生约西亚。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约西亚生耶哥尼亚和他的弟兄。
敬佩啊，
嗯，
假如我们参照旧约历史，就一定会注意到马太并没有把家谱一代一代完整的写下来，像第八节说的约兰生乌西亚，其实当中还有亚哈谢、约阿斯和亚马谢这三个王。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啊，生这个字有从某个祖先而来的意思，马太就是用这个方式来表达耶稣的家谱。
是啊，刚才我们所念的约西亚生耶哥尼亚和他的弟兄，这两个人中间啊，也是省略了约雅敬。
我们知道这个耶哥尼亚又叫哥尼亚或者约雅敬，他是大卫王族里的最后一个犹大国王。在耶利米书第22章29节说，这人算为无子，是平生不得亨通的，因为他后裔中再无一人得亨通，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犹大。
嗯，这个并不是说耶哥尼亚没有儿子可以继承他的王位。历代志上的第3章17节跟18节里面记载了他7个儿子的名字，可是神因为他跟他先祖的罪恶而厌弃他。算为无子的意思指的是他肉身所生的后代没有一个可以登上以色列的王位。
所以啊，当我们念到后面马太福音第1章16节的时候，就会看见圣经说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因为约瑟不是耶稣肉身的父亲，约瑟只是给了耶稣一个可以继承大卫宝座的合法血统，耶稣是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的。
以后我们查考路加福音的时候，就会提到玛利亚的家谱，就可以认识到玛利亚也同样是大卫家族的人呢。
我们再来看从被掳以后到耶稣降生，马太福音第1章12到16节的这第三段的家谱。迁到巴比伦之后，耶哥尼亚生撒拉铁，撒拉铁生所罗巴伯，所罗巴伯生亚比玉，亚比玉生以利亚敬，以利亚敬生亚索，亚索生撒都，撒都生亚金，亚金生以律，以律生以利亚撒，以利亚撒生马旦，马旦生雅各，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
第十七节就是这个家谱一个小小的结论，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14代，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有14代，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14代。
弟兄姐妹，刚才我们已经说了，这个家谱没有把耶稣肉身的祖先一代一代的记下来，很可能因为作者只想借着耶稣的家谱达到说明基督是神所应许合法的王家继承人的事实。为了使得家谱看起来又整齐又容易记，所以就故意用14代作为一个段落，只要能够凸显耶稣和大卫的关系，强调他君王的身份就可以了。
接着马太福音就要说明为什么耶稣是从神来的。我们念马太福音第1章第18节，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 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
弟兄姐妹，所谓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意思就是玛利亚和约瑟已经定了亲。照犹太人的律法，男女双方一旦定了亲，就有了夫妻的名分，受到婚姻的约束。
换句话说，玛利亚未婚怀孕，会叫人怀疑她是在婚姻上不忠。
对啊，可是呢，第十九节说，她丈夫约瑟是一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
于是马太福音第一章的20节到23节就说，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为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从罪恶里救出来就是耶稣希腊文名字的意思，而他在希伯来文里呢，就是约书亚，意思就是耶和华是拯救。
而天使所引用的话就是，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这是旧约以赛亚书7章14节的预言，意思就是说，神所应许那位被称为以马内利的主就要来了。
马太福音1章24节25节说，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我们说过，马太福音是写给一群相信神的犹太人，向他们指出旧约圣经对弥赛亚降生的预言已经在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刻应验了。
这些预言里面有四个看起来根本就不可能同时应验的。第一个就是弥迦书5章2节的预言，说到基督将生在伯利恒。第二个就是何西阿书的11章1节，那里说到神要从埃及把他的儿子招出来。第三个就是耶利米书31章15节，那里预言说到在拉玛听见嚎啕痛哭的声音。而第四个呢，就是以赛亚书11章1节，说到他是从耶西的根发出来的枝条。
是啊，既然先知弥迦预言弥赛亚要生在耶路撒冷南边的伯利恒，那么为什么先知耶利米却说在耶路撒冷北边的拉玛有嚎啕痛哭的声音呢？既然以赛亚书说到弥赛亚是从耶西的根发出的枝条，那么为什么何西阿又说他要从埃及被招出来呢？这些在人看来都是想不通的，可是啊，马太福音却要向读者说明，主耶稣的降生已经完全应验这四个看起来好像不可能也斗不起来的预言。我们先来看马太福音2章1、2节。
马太福音2章1节跟2节，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
我们常听人说，耶稣降生的时候，有三个东方的博士来朝拜耶稣，其实呢，是没有根据的。圣经只告诉我们说，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
还有，这里所说的博士，其实是中文翻译用的词，它原文的意思指的是星象家。
不错，至于第一节提到的希律王，一般历史学家就叫他大希律。他是个以土买人，也就是以东人，他是受到罗马皇帝的册封而成为犹太地的分封王的。他统治的地方包括犹大、加利利以及以土买这整片的土地。
历史告诉我们，大希律是个生性多疑的人。
是啊，
他听见这几个博士要来寻找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 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三节说，他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于是第四节到第六节，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
我们知道祭司长在原文里是个多数的字眼，这显然呢是包括现任和退任的大祭司还有他们的家人。而所谓的文士呢，他们本来是专门抄写圣经的人，在新约的时代，他们也从事研究圣经、解释圣经和教导圣经的工作，是犹太人公认的圣经权威。
在第五节里面，我们看见当希律王问这些祭司长跟文士，基督当生在何处的时候，他们可以立刻引经据典的背出弥迦书五章第二节，告诉希律王在犹太的伯利恒。可见啊，他们对弥赛亚的预言是非常熟悉的。
问题是，他们只有对弥赛亚将要到来的知识，可是却没有心去为眼前发生的事情来高兴，去寻找查证这位神所应许的君王弥赛亚。倒是那几个博士，他们听了祭司长和文士的话，就照着他们说的来到了伯利恒，并且在那里敬拜婴孩耶稣。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七到第十一节。
当下希律暗暗地招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末药为礼物献给他。
弟兄姐妹啊，在这里我们要注意的就是第十一节说的博士们是进了房子，也就是说博士们和路加福音所记载的牧养人，他们找到圣婴孩耶稣的时候是不同的。当博士们到达的时候，耶稣已经不在马槽里，而是在房子里，所以这两件事的中间是有一段时间的。
是啊，博士们骑着骆驼跟着星星从东方来到巴勒斯坦，他们一定走了漫长的路，所以当他们见到耶稣的时候，主耶稣恐怕已经出生一段日子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当希律仔细盘问了他们以后，在十六节他就下令把所有两岁以内的婴孩都杀死。
不错，接着圣经说，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这里强调博士们所拜的是耶稣，不是玛利亚。
也就是说，现在还有人敬拜玛利亚，这个是不对的。
不错，至于献礼物呢，金佩啊，黄金、乳香和末药这些礼物呢，都有一些预表。黄金呢是预表君王的尊贵，乳香是预表君王的崇高，而末药呢是预表君王的牺牲和埋葬。
在这个三样礼物当中啊，末药可以说是最特殊的一样。马可福音十五章二十三节提到，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兵丁拿末药调和的酒给耶稣喝。博士们把这样的礼物呈现给耶稣，实在是有神的美意，它象征着耶稣的一生啊。
你说的对，马太福音二章十二节就说，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敬佩啊，这是神的工作，为的是要保护婴孩耶稣，不让希律来杀他。神再次借着梦引导了博士。
是啊，这真是奇妙哎。
弟兄姐妹，我们说了，希律王是个疑心病特别重的人，他为了怕人篡他的位，就把他的妻子、三个儿子 甚至连他的岳母、姐夫、叔父和好多其他的亲人都杀死了。这样一个心眼狭小的狠心人，怎么会放过一个生下来要做犹太人之王的婴孩呢？好在神晓得希律的心机，不但只是博士们不要从原路回去，而且在马太福音第二章十三节还说，他们去后，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
这个就是应验了何西阿书十一章第一节的预言。哎，
这真是太奇妙了。而约瑟带着耶稣逃走以后呢，伯利恒附近真的经历了一次可怕的大屠杀，也应验了耶利米书第31章15节的预言，就是马太福音第二章16节18节所记载的那一段。
希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就大大发怒，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并四境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凡两岁以里的都杀尽了。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
拉玛是在耶路撒冷北边大约8公里的一个小城，他居高临下，可以俯视耶路撒冷南边伯利恒附近拉结的坟墓。圣灵奇妙地把先知的这几句话应验在耶稣降生的事上。
金华牧师啊，希律在耶路撒冷南边伯利恒的大屠杀，连耶路撒冷北边的拉玛都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我们就能够想象他的手段有多残忍了。
是啊，最后马太福音记载了以赛亚书第11章第1节的应验，就是耶稣要被称为拿撒勒人。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二章第19节到23节。
希律死了以后，有主的使者在埃及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孩子和他母亲往以色列地去，因为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经死了。”约瑟就起来，把小孩子和他母亲带到以色列地去，只因听见亚基老接着他父亲希律做了犹太王，就怕往那里去，又在梦中被主指示，便往加利利境内去了，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里。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的他将称为拿撒勒人的话了。
大希律在主前4年的3月之间去世，由他的3个儿子分割继承他的版图，其中管理犹大、以土买和撒玛利亚的就是希律亚基老。据说希律亚基老比大希律还要凶暴残忍，难怪约瑟一听见亚基老接着他父亲希律做了犹太王，就不敢留在犹大，要到加利利境内去住在拿撒勒的小城。
拿撒勒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根，树根的根，或者是枝条。在先知以赛亚书11章第1节，还有以赛亚书的53章第2节第3节，都说到这个根，这个枝条。这个不仅仅说到耶稣是耶西的根，有耶西的血脉，同时耶稣也真的生长在一个名叫拿撒勒的地方，所以马太福音说是要应验先知所说的他将称为拿撒勒人的话了。
嗯，这位被称为拿撒勒人的耶稣不仅仅是从耶西的本发出来的一条，是大卫的子孙，而且照着预言他必结果实，完成神救恩的计划。
马太在福音书里告诉我们，圣经里4个跟耶稣降生有关的地点跟事情，这些预言都一一应验了，就是要叫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就是神所应许的弥赛亚，他是君王，是我们应当来敬拜的。
对，今天我们就念到这儿，愿神赐福给您，保护您。 再会。
再会。